各位朋友，是不是这期节目看着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为啥呢？大伙儿说这老梁换衣服了，而且穿着还挺喜庆。对呀，为录这期节目，我把结婚的时候衣服都穿来了。为什么呢？很多朋友都说老梁你不讲究，看你录节目啊，连衣服都不换，对观众不尊重。其实呢，在所有做媒体的这些同行里边啊，我的成本是最低的。一个是我节目就我一人，上嘴碰下嘴唇，这期我就做出来了。还有一个呢，我一般呢，什么这个道具啥也没啥玩意儿，基本的扇子呀、醒目啊、有杯水呀、这搁本书装的我有学问，就这点东西，衣服我都不换，成本低。但今天为什么换衣服呢？大家肯定好理解，这不过年了嘛，所以在这儿呢，老梁先给各位啊，拜个年。这个既然过年了呢，咱们就说点儿让大伙高兴的吧，就别说那个不高兴的，因为我特别擅长说不高兴的，特别擅长说负能量的，正能量的我还说不好。所以有不断有朋友跟我说，老梁你说点正能量的呢，你这话题太危险，容易给你惹事儿。那今天再说点不惹事儿的。当然我说不惹事儿的话题啊，说着说着也容易惹事儿，反正就往下听吧。那今天讲什么能让大家高兴点话题呢？你看咱这标题，基层小神仙。什么叫基层小神仙呢？咱们每个朋友平常关注一些神话传说呀，一些神怪系列的文艺作品呢，你总盯着那几位，谁呢？什么太上老君呐、玉皇大帝呀、如来佛祖啊、观音菩萨呀，总盯这几位。为啥？这是大主角啊，能耐大呀，那基本上能控制三界的主啊。咱们今天不讲这些人，为啥？这些神仙能耐太大，你管理整个这三界呀，光靠这几位不行，他下边都有好多呀基层的执行者。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基层的小神仙，那说白了像什么街道办主任啦，什么税务局下边的收税的啦，像这类的，你总得有这些人帮着这几位大神仙干事儿。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这几位极接地气的小神仙，你看着能耐不大，但是老百姓对他们非常熟，而且老百姓往往对他们感情很深。为啥？大神仙天高皇帝远，咱够不着啊。我今天给各位讲讲这么几个所谓的基层小神仙。当然咱过节嘛，喜庆，咱论对讲。头一对是什么呢？咱讲讲土地爷和土地婆婆。有的地方叫土地公公、土地婆婆。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中国大陆啊供土地爷的多，你到台湾看看呢，供着土地婆婆的多。你觉得有没有意思？说为什么这海峡两岸供的不一样呢？一会儿我跟你讲这里头原因，非常非常有意思。说好了，这还是个统战的知识呢啊。咱首先给大伙说，这个土地公公、土地婆婆是干什么的？咱们说那简单呢，就这块地归他管嘛，就类似我们说的街道办事处。你往大了说，就一个村村长，就那么大块地方。咱很多朋友对这个土地爷和土地婆婆的了解呀，往往来自《西游记》。你忘了孙悟空一到哪个地方去，碰上什么妖怪了，弄不明白了，这妖怪神神叨叨的，还有时候把唐僧抓走了，孙悟空逼得没招了，拿金棒对着地打三下，给我出来。这时候呢，地缝里就钻出个小老头，保准他个儿啊非常小，然后慈眉善目的，白眉毛、白胡子，拄着拐棍儿。哎，飘飘乎乎的走你跟前去了。孙悟空保准是例行公事呢，台词儿，好你土地爷，是不是你跟这妖怪勾结，把我师父掳走了？总有这句。你看这几句说明什么呢？包括《西游记》写这场景，说明两点：第一，土地爷是个弱势群体，就神仙级别里他最小，官里边他最小，所以不光是齐天大圣能欺负他，各路妖怪也欺负他。他在自己地面上，自己地面妖怪他管不了，他能耐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孙悟空经常得问他，你赶紧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这往往土地人讲，大圣，此地三十里外有一处什么动物，洞里有什么妖怪，那妖怪从哪儿来，他往往能把来历和过程都跟你说出来。说明什么呢？土地爷啊，当地的庙，当地的神，人家对这块地方的人神鬼啊，各种的户籍资料了解的非常清楚，所以这叫土地爷。当然时间长了，大家觉得土地爷一个人也寂寞呀， 为了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他给他找老伴儿，这后来又配个土地婆婆，这就构成了一个基层小神仙的一个基本家庭。就我们说土地爷、土地婆婆。那么说这土地爷管什么呢？咱刚才说这个地面上的事儿，他基本上全能管得着。你是婚丧嫁娶啊，啊，你还是妖怪成精啊，你还是别说人了，就牲口的事儿，他都能管着。你看这土地爷具体管啥呢？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每个地方有这土地庙，一般咱们看中国很多地方，就连农村都是隔个三五里就有个小土地庙。就这个地界上呢，比方说生个孩子，那往往的大家习俗是拎着酒到土地庙去，告诉土地爷一声，就类似我们现在给孩子到派出所上户口啊，生个孩子告诉土地爷，孩子来了，为啥？你到这你归土地爷管呢？还有的说这人死了，你也得到这个土地爷那报个丧，说是不是销户口啊？那倒不是，为啥呢？因为你在这地方，这人死了，他的鬼魂去哪儿呢？去阴曹地府，去鬼门关呢？去这个城隍那儿？那谁给送过去呢？黑白无常来勾你的魂，说土地爷得负责送。哎呦，二位上仙来了，你看黑白无常在他面前都上仙，他负责土地爷把这魂给送走。所以你咱们这个东北有的朋友知道那个跳大神里边专门有一场要过阴嘛，就说你有啥事想跟阴间的这个亲人的朋友联系一下，说这阴间老仙鬼仙叫清风老仙，说清风老仙把这鬼魂送到阴间，然后你阳间的人呢真魂出窍想跟阴间人沟通咋办？你必须通过土地爷。为啥呢？土地爷得给你啊盖上章卡上戳，哎，就是你可以清风老仙带你到阴曹地府去，要不你去不了。所以你听那经常那个出马仙那词里边那不有这套词吗？叫这个土地庙啊头一关，土地爷爷来占班，清风老仙带你去把城隍闯，清风老仙带你渡阴去找阴曹说事儿，哎，这里都有这种词儿，就是把你送走。而且不光是这些事儿，你就哪个牲口死了什么的，土地爷也得知道。所以就这片地上所有的事儿，没有土地爷管不着的。他可能因为权力小，他不会给你彻底解决问题，但是呢，这些事儿他都知道。哎，你有的小事儿呢，他还能顺手给你解决。所以你可别小瞧这土地爷，说官小，管的可宽，管的事儿多。所以原来土地庙有副对联写的挺好嘛。上联是这个，任凭你钱多地广，不烧香试试，这上联。下联是休笑我老朽无能，许个愿瞧瞧。你看这副对联写的多有意思，就是你这钱多地广，你要不给我烧香，你看有啥情况。哎，你别说你这能耐大，我这岁数大了我没能耐，你真许个愿，哎，我没准就不能帮你圆上。所以这是土地爷整个他的职业范围到底能干啥。那有人说这土地爷是怎么来的呢？所有传说呀都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反应。这个土地爷呢，他之前一定是这片地方上德高望重干了很多好事的人。咱有那么句话吗？就是这块的土地这块灵。就这土地爷是这个地方的，他就在这儿灵，换个山头他就不灵了。为啥呢？土地爷的上辈子也是这会儿土生土长的，得是这个地方被大伙公认的好人呐、见义勇为的啦、德高望重的啦，他再一转世变成土地爷。那么说最早的土地爷是谁呢？土地爷有名有姓，他姓张，叫张福德。什么时候人呢？这得说是西周年间的人。他是周武王二年二月初二生的，龙抬头这天生的。生日还不错，他叫张福德。他出生之后呢，家里头呢条件一般，但这个张福德呢打小心眼就好，左邻右舍跟他接触人都说这孩子将来能有出息，人也好。他熬到36岁那年呢当上官了。什么官呢？收税的官。可是他收税呢不压榨百姓，比较公平，甚至谁穷交不起税他替他交。所以这个人深得百姓爱戴，一直活多少岁？活到102。你看这张福德，所以他死之后呢还挺神奇，死了之后这一个礼拜面色红润，肌肤都有弹性，栩栩如生，跟活时候一样。 他邻居说这挺神奇啊，他邻居是个贫困户，说干脆吧，我把他牌位拿过来啊，我搁几块大石头垒个小牌，把这个牌子放上头，我供他。结果也就是供了两三天，走道捡着不少金子，一下子脱贫了。突然说这灵啊，看来供他管用，于是十里八乡的呢都开始供这个张福德。这供来供去的，他成了大家传说中的土地爷。为啥？护一方太平。哎，他活着时候你看咱都得到好处，死了咱供他还能有好处。所以这张福德是历史上头一个土地爷。哎，你看这有不有意思？就是这个所有的神仙怪道的事儿，它都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映射。那么说这个张福德是历史上第一个土地爷，那么这围绕着土地爷呢，他毕竟是基层官吏，就说平常老百姓呢捧他的也都是穷人多，说给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没这能力，没这能力。你看凡是那个观音菩萨如来佛祖呢，叫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那都得大买卖家或者是朝廷命官干这个事儿。老百姓没办法，土地庙怎么修呢？咱大家也都知道土地庙，你要看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就是嘛，孙悟空化妆成一个土地庙，变成那往那一躺，别的能存住啊，后边这尾巴不好弄啊，变成土地庙那个旗杆嘛。二郎神一看可看破了，为啥？土地庙旗杆都在前头，你这尾巴在后头，一下识破了，那你这孙猴变的。那土地庙呢，小庙小神，往往挺寒酸，说白了给搭个茅草棚子能遮风挡雨，里边供土地爷这个灵位，这就算不错的了。还有的什么呢？几块大石头垒起来，就说白了跟个小小石头窝似的，完了放上土地爷那个牌位，这样也很常见。最差的都什么样呢？谁家那缸又坏了，就只要底儿没漏就行，把那缸倒过来，底儿冲上，然后在这缸这儿呢抠个四方形，完了把这土地爷的牌位搁进去，就这么个破水缸，就是土地庙。所以土地庙为什么？我们有句话叫低标准广覆盖，你这修建成本极低，所以土地庙普及的厉害。我前面说了，很多农村地方隔个三五里就一个土地庙，有点类似什么呢？就是像那个蒙古族祭神那个凹包，那凹包就是隔几里地放那么一东西，搁石块还彩条垒的。咱听那歌吧，凹包相会，十五的月亮升在天空，什么我亲爱的妹妹你还不过来，就那歌。那敖包相会，有人说敖包蒙古包，不是，敖包就是内蒙的土地庙，所以它低标准广覆盖，各地方都有。那么这土地庙曾经在全国各地都泛滥成灾了，文革那时候就拆土地庙，文革之后呢，这个思想开放以后呢，重修土地庙，很多地方就说有那钱你修学校多好，修什么土地庙？但逐渐这个土地庙在老百姓心里头根深蒂固。那它是怎么普及到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土地庙呢？往往宗教的推广，神魔的这种东西推广，它都离不开政治。有的时候政治要借助于这个神话故事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么说土地庙和政治有关系吗？关系大了。和谁有关系？大明王朝和朱元璋有关系。这个朱元璋啊，是公元1328年生的，40岁的时候1368年奋豪上任都应天，这在这个应天府，就是现在南京啊，他成了大明洪武皇帝，打败了蒙古人。那么说1328年的时候他家里是非常穷的，他哪儿？安徽凤阳人，出来讨饭嘛。在大元朝时候是人分四等嘛，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汉人，四等是南人。汉人指的是北方的汉族，男人指的南方汉族是最末等的。他家在安徽政治地位极为低下，而他父母身体也不好，家里更困难，就带着他出来要饭了。1328年秋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朱元璋出生了。出生在哪儿呢？家里上无片瓦下无产之地，把他生在土地庙里。你明白吗？朱元璋跟土地庙关系多密切。那天是什么？阴历的八月初八。所以朱元璋也穷人孩子，也没文化，起个什么名呢？八月初八生的吗？叫重八吧，就两个八重一块的。所以朱元璋 最早名叫朱重包。过去这很多的贱民的名都这么起，你要是这个五月十六出生的可能就叫什么李十六，说你这三月初五生的王三五啊，这不是烟啊，王三五就按照你出生的农历年月这么来的。所以朱元璋是土地庙生的，他穷人出身，他对这个东西有感情。所以后来他得了天下之后呢，他就想，你看当初我在土地庙里生的我，说明什么？我还能当皇帝，说明土地爷保佑我，那我得回报土地爷啊。所以全天下各地方都给我修土地庙。如果单是为了这个报恩呢，可能这事过一阵就过去了。这个土地庙在大明时候，朱元璋还赋予了它特殊的功能，什么功能？反腐功能。那怎么叫反腐呢？朱元璋啊，他穷苦人出身，备受一些贪官污吏欺压，所以朱元璋从阶级感情来讲，对这个贪官污吏恨得要死。他说过吗？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就是当官的这里头最坏的事就是贪赃枉法，一定得很收拾。当然他这个办法呢太过狠，甚至很残忍。就说你这当官的，你要贪个三两五两都要给你充军发配，往新疆发配。你要贪超过六十两，那一定是死罪。这个死罪挺吓人的，不光是砍头啊，叫剥皮食草。什么意思？把你这个脑袋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然后把你这个身子的皮扒下来，扒下之后往这皮里头添稻草，然后把这个裹着这个皮的这稻草呢放在官衙旁边让老百姓看。这就警示那些贪官，你要这样要把你皮扒下来，这叫剥皮食草，是挺吓人。那么这个过程在哪儿完成呢？砍了头放到土地庙前面的旗杆上，剥皮食草这过程就在土地庙完成。所以全国各地土地庙搁现在来说是反腐教育的活地点啊，基地。所以很多地方的土地庙又有个别称叫皮厂庙，剥皮的场所。所以朱元璋用这种方法呢，在全国各地呢推广这个反腐，同时他也是为了感恩，说我在土地庙出生的土地爷爷庇护我。所以大明时候开始，这个土地庙全国各地那是哪儿都有了，这是在朱元璋推广之下的。那么说这个供着土地爷时间长了呀，那说这老年人也得有这个合法婚姻啊，也得夕阳红，土地爷一人太寂寞，那咋办？给他找个老伴儿吧。就很多地方供上了土地婆婆。说可是后来大家发现呢，一对一对供奉土地爷土地婆婆的好像不太多。我刚才说过大陆地区供这个土地爷，台湾那边呢供土地婆婆。说为什么海峡两岸供的还不太一样呢？这我得给你讲这故事。这故事从啥时候讲起呢？这个秦始皇时候。咱都知道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是天怒人怨的，征用天下劳工无数，哎，这个夜以继日的干，经常死到工地上，一死把这人就埋到城墙里头。所以万里长城啊，你外边看巍峨雄壮，你往里看是白骨累累啊，那是老百姓的，这可以说是身家性命换来的万里长城。一说这您就想起段故事来，孟姜女和万喜良的故事。两口子，万喜良被征的修长城去了，孟姜女千里寻夫来到长城脚下哭啊，自己丈夫死都不知死哪儿了。她这一哭，风云为之变色，咔嚓把长城给哭倒了。这哭倒了，孟姜女说倒了，我得找我丈夫尸骨在哪儿啊，就刨这个地啊土啊看呐、啊。她一个妇道人家有多大力气，一会儿手磨破了，血出来了，这血滴到别的骨头上都唰掉到泥土里。哎，刨着刨着，这血滴到一个骨头上不下去，还泛出一个红梅花印记来。孟姜女一看，这对了，这个就是我跟我丈夫当初定情的时候正好是梅花的季节，看来这个尸骨就是我丈夫的。正手上有血呢，一滴的一滴滴到周边，一看这一片骨头上面都有红梅花印，把这骨头剪一块一拼凑，正是一副人形，这肯定是我丈夫了。孟姜女士大哭了一场啊，然后找个口袋啊，把这个丈夫的尸骨搁到里头。说这个人得夜落归根呢、啊、 我得把他运回家乡好好安葬，我也殉情，跟我丈夫葬在一块儿，啊，生不同血，死同亲，我们得在一块儿。这么就抱着这个装着万喜良尸骨这口袋呀，抱着往家走。刚开始抱着呢，那骨头没多重啊。孟姜女伤心呢，就哭啊，这眼泪噼啪噼啪啪，就掉到这个袋子上，伸到里头就掉到骨头上。这里头这骨头啊，万喜良这魂仿佛能知道自己的老婆在那哭，在这个袋子里头啊，稀稀嗦嗦来回动。而且这个呢，咱们书中暗表是啥呀？这眼泪啊，媳妇的眼泪进到丈夫的骨头里头，这万喜良就要还魂，有活的可能。这还魂过程当中，这身体一点点就重了。这孟姜女抱着他抱不动了，哎，累得不行了，先找一个地方坐石头上喘气儿。哎，这时候土地婆婆过来，哎呦，这小媳妇儿啊，哭这么伤心呢。你这怎么这么难受啊？我抱不动了，这我丈夫的尸骨，这哎呀，我还得走好远，怎么办？老婆说：“你看孩子，你笨的是呢，你抱不动，你背着不就能背动了吗？”其实这话扯淡，民间有句话叫“背着抱着一边沉”嘛。哎，说你背着他就能背动了。孟姜女一看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又当地人，可能说的有道理。歇一会儿站起来呢，就把这尸骨背到肩膀上了。哎，他果然觉得轻了，再往后走就不是事儿了。他为什么轻了呢？因为他原来的眼泪啊，掉到这个袋子上，进到万喜良的尸骨里，这尸骨还阳越来越重。这回背着他眼泪掉地上，他不掉在尸骨上了，他就停止了，还往回缩了，所以他越走越轻。这不是回去那后事咱都知道，俩人葬一块儿了。那么这土地婆婆回家呢，就跟土地公公啊说了这事儿。土地人一听，我说老太婆呀，你这事儿干的缺德呀，这怎么人家万喜良啊是可以转魂的，可以回到阳世的，可以两口子团圆建立幸福家庭的，你叫我让人家背起来眼泪下不来了，两口子最后这下场，你不缺德了吗？土地婆说，哎，老头子，你说这可不对了。那为啥？古往今来我们管这个地片是管啥呀？这地片但凡有亡灵在这，咱得给他安心的送走。那如果这亡灵要缓阳，那这不是天道啊。那自古以来人都不死，那咱这块地方也装不下呢。咱们是循天理做人事，我们不能逆天行事。这个，而且我要告诉他真相，那不成泄露天机了吗？咱得忠于职守。这土地人一听，哎呀，忠于职守是忠于职守，那咱也得讲点良心呢。你这么可怜，咱要是我就宁可我受点罚，哎，我高抬贵手，我让他还阳，让他两口子过。土地婆婆说：“你这就是光有灵活性，没有原则性。”土地爷说：“你呀，是光有这个原则性，你没有灵活性。”俩人因为工作方法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您知道这两口子呀，一涉及到有些这个基本价值观吵架，就很难了。你咱生活当中那是你信中医信西医，你支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啊，你支持哈马斯支持以色列啊，你支持伊朗还是美国，这个不用说，朋友一说这容易绝交，两口子好离婚。吵着吵着，这土地婆婆急了，我呀不跟你过了，死老头子，从头上拔下簪子在地上一画，哎，这地上这缝越来越大。那土地嘛，土地爷土地婆婆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大陆漂移假说，板块都分开了，分开呢，土地婆婆这块跑得快，就跑到海那边去，这土地爷留在原地了。所以那块跑出的地就是咱们现在的台湾，留下的这块大地方是中国大陆。所以台湾供土地婆婆，大陆供土地爷，你明白了吗？哎，这个就是为什么海峡两岸供的不一样的原因。当然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他只是表达了我们民间常见的家里头两口子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吵架，经常有时候一两句话说顶着了，也不考虑一日夫妻百日恩了，可能一冲动就离了。这也是土地爷土地婆婆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两口子吵架不要意气用事，毕竟你是两口子， 那意见不一致慢慢缓和呗，那总有说和的一天嘛。所以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仗不记仇，您得永远记着这道理。你看我刚才给大伙讲了土地爷啊土地婆婆这些事，您看看没有什么神通广大撒豆成兵聚沙成塔，没有这样的事儿，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基本上都是家不长理不短这些小事儿。这可爱的两位这个神仙夫妇啊小老头小老太太，他就管着这些东西，所以他高度接地气，也得到老百姓的爱戴。你看老百姓是说我害怕土地，而害怕土地没有，一提这两位都觉得挺亲啊，觉得离我很近。当然在中国民间呢，像这样的呢小神仙这个夫妇呢，不止土地爷土地婆婆，还有那么两位你也很熟悉。你看前两天不是腊月二十三吗，那天祭灶王爷，哎对，灶王爷灶王奶奶，这又是一对儿。说这什么意思呢，咱有的在城市的朋友或者年岁小的不知道这个。就是每家呢他不是做饭吗，有灶吗，大锅吗，底下烧火。这过去人呢吃口热乎的不容易，有时候还挨饿，那怎么办呢，就所以说这时候就要供这个灶王爷灶王奶奶，这是对火神的一种敬重，他属于祭火神这一阵儿。就在家里灶那边啊，比方说旁边墙上好一点呢供个灶王龛，哎就是供灶王爷的一个像，供灶王奶奶像。然后差一点的呢那就在墙上贴幅画。画里头呢一边是灶王爷一边是灶王奶奶，两边各有俩小孩，俩小孩呢抱着俩罐，一个罐上写着善字，一个罐写着恶字。就是这二位是干嘛的呢，除了保佑你家呀有吃有喝以外，还有的呢等于是你的家长得管着你啊，说这一家人呢这一年都干啥了，说他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那这事儿他说不好听的给他记下来，搁到恶这罐里边，记个条放里头。你干件好事扶老太太过马路那就记下来，以后呢搁到善这罐里边。搁到这里就记录你家一年当中你是干好事干坏事了。那你想搁到恶那罐里头，最后这罐要满了，说明你一年净干坏事了。所以有成语叫恶贯满盈，你知道就是恶那罐啊满了，都封顶了，就是你这人干坏事干到头了。有人说那罐不是这个贯通的罐吗，哎你管大个，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恶贯满盈多好理解，恶贯满盈你就费点劲吗。所以别跟这个讲故事人较真儿，你知道，你不要以为我这是还是做时事评论的讲什么啥，不是，今儿我给大家是过年讲点东西，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恶贯满盈就从这儿来。那么说这个灶爷灶奶奶，说你前面说了他历史上有原型啊，那个土地爷不是张福德吗，哎巧了，灶爷也姓张，叫张奎。有人说这怎么这么巧，我告诉大家，不只是土地爷姓张叫张福德，灶爷姓张叫张奎，玉皇大帝还姓张呢，玉皇大帝叫张友仁。说你怎么玉皇大帝叫张友仁，我头回听说。玉皇大帝原来是姜子牙的书童，跟着姜子牙不斩将封神吗，最后封来封去呢，姜子牙封这个瘟神封带什么神封一圈，他这书童张友仁心里就不托底，说这么我跟着丞相这些年呢也得给我封个神呢，怎么一听说给我呢，哎眼看着所有的神位都封完了，旁边就剩一把椅子了，太师椅。他就问说这个丞相这椅子是谁的，他说这椅子呀是玉皇大帝，姜子牙是准备把那留给自己，他要当玉皇大帝。这时候这小童说丞相是不是我也能当这个，哎你别动，这座有人了，说什么有人呢，这座有人，书童就叫张有人的啊，那是我的，趴他坐上去了。这就是定数，一旦坐着他可屁股拔不起来了。结果这书童张有人就是玉皇大帝，就姜子牙一句这座有人啊，那是我的，我叫张有人。所以姜子牙没招了，一看这个太师椅上头是房梁，得你玉皇大帝高，你是我书童，我得比你位置还高，蹦房梁去，蹲在房梁上。所以中国北方一带盖房子上房梁都供过姜子牙，写着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也取个吉利， 意思姜太公封神，你各神鬼别上我家闹，姜太公蹲房梁呢。你看这故事跟玉皇大帝是连一块的，所以玉皇大帝也姓张，张友仁，灶爷姓张叫张奎，土地爷姓张叫张福德，你这你就明白了，好事不能都姓张的。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625个皇帝一个姓张没，这我可不瞎说，我给你两秒钟时间想想皇帝有没有姓张的，没有啊，那我能说错吗？我说错我还在这儿叭叭跟你们讲这个，皇上一个姓张没有，为啥呢？那玉皇大帝灶王爷土地爷都姓张了，你还想怎么的，神仙里头你们老张家都占这么大便宜，你还想到人间来，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得是讲平衡，那边得了这边就会失去，所以什么事儿你也别过于贪心。那么说这个灶王爷叫张奎哪来的呢？你要看过封神演义就知道，这个灶王爷叫张奎，灶王奶奶叫高兰英，这两位是干嘛的呢？纣王手底下的大将，镇守在哪儿呢？渑池县，现在河南三门峡一带。渑池这地方挺有名，你要知道那个完璧归赵那典故就知道，那蔺相如陪着赵王在这儿，那不是秦王说你得给我击筑干嘛，说你得给我击否，蔺相如抱着必死之心给赵国争了面子，从渑池回来完璧归赵，带着和氏璧回来了。所以这蔺相如名声大振呢，一度超过老将军廉颇，廉颇不愿意吗？后来这廉颇也知道自己错了，才有负荆请罪，这也是个典故之成。所以呢，这二位镇守着渑池呢，本来这个时候啊，武王伐纣已经打掉了这个商朝大多数城池，到这儿打不动了。那姜子牙呢，领着好多将士到这儿呢，都没打过，为啥？张奎、高兰英能耐大。这个张奎擅长什么呢？地形术。有人说封神里不有个巨留孙他徒弟土行孙吗？土行孙是什么？能够日行800，就在地里头白天可以跑800里，人家张奎日行1000。所以后来张奎杀土行孙怎么杀？土行孙在地里跑，张奎也在地里跑，比你多跑200里，我在前头等着你过来埋伏，一刀就把你砍死。而且他骑一匹马呢叫独角乌烟兽，那是可以啊穿山过海的，能耐也不小。他老婆呢高兰英呢绝活是太阳神针，这个针射出专门射你眼睛，一般人挡不住。所以这二位镇守渑池的时候呢，那是把姜子牙弄够呛。姜子牙手底下有三员大将死了，他手都顶你大名。第一个武成王黄飞虎骑五色神牛，这个第二个土行孙就巨留孙的徒弟拿捆仙绳的，第三个邓九公的女儿也是土行孙的太太邓婵玉。这邓婵玉嫁给土行孙呢，就好比宋江乱点鸳鸯谱，让这一丈青扈三娘嫁给矮脚虎王英。土行孙是个矮子，邓婵玉是个大美人，且武艺高强。反正这对啊不匹配的情侣也都死到张奎高兰英这儿了。所以后来呢，杨戬、杨二郎跟哪吒俩人费了很多心力合谋，才把这两口子弄死。而这两口子死之后呢，就被姜子牙封为灶王爷、灶王奶奶。民间还有个说法挺有意思，说这灶王爷、灶王奶奶呀，他们俩呢，这个夫妻关系不和。这张奎呢就出轨，看上别的小媳妇了。这高兰英就急了，说我非割太阳神针把你眼睛扎瞎不可，在后头就追打他，他就跑。实在没地方跑了，一看那有个灶，钻到灶里边去了。完了高兰英顺着灶也出来了，俩人从那边出来，一出来一看俩人脸都灶雀黑，那灶里头都是灰吗？俩人相视一笑，行了，小两口也没有这隔夜仇，就拉倒吧。脸雀黑从灶里钻出来，所以后来这又是灶王爷、灶王奶奶这么来的。所以你看怎么说他都有道理。但是这二位呢有意思在哪儿呢？就刚才我说善罐恶罐管着你家善恶，啥时候他把这东西抖了出来？因为这二位都归玉皇大帝管，归那个张友仁管嘛，他得上天汇报去。哪天汇报呢？腊月23。所以民间说腊月23灶王爷上天，这天上去说这天叫啥？到时候叫小年。什么叫小年？小节之年。这一年到这儿应该有个小节了，你干什么好事啊，什么坏事，跟开会似的。他是把开会成果向大领导，向玉皇大帝张友仁汇报去。所以腊月23灶王爷上天。上天干嘛？跟玉皇大帝汇报，说我是老梁他们家灶王爷， 我们这两口子跟玉皇大帝汇报老梁这一年干啥了，没干啥，干啥好事，干啥坏事。所以灶爷供在位置上有不对子，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就希望你上天多说点我们家好，回来保护我们家平安。也有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当然那是回宫，那得有钱人家，像我们这小门小户的也就是个下界保平安。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他要说我一年干好事，玉皇大帝肯定就是给我好报，说我一年净干坏事，玉皇大帝肯定得惩罚我，所以我绝对得希望这灶王爷说我好。那咋办呢？腊月二三这天祭灶王爷，灶王爷上天了。祭灶王爷你可看了，没啥别的东西，基本都是糖。为什么呢？希望你吃完糖啊，嘴里头也甜，说话也甜言蜜语的，那净说好话呗。这是贿赂灶王爷一种表现。更缺德的北方地区呢，供灶王爷麦芽糖，我们小时候叫大块糖。那个糖吃了之后啊，粘牙。我小时候好吃呢，一嚼在嘴里咔吧咔吧一碰，等它微微化的时候，这牙都粘住了，嘴唇都粘住了。为什么要用麦芽糖祭灶王爷呢？灶王爷上天啊，你是老梁的灶王爷，好，老梁这一年都干什么好事，干什么坏事了？这个时候我这一年比方说我坏事干的多，因为我总说负能量事儿，很多人不爱听，得罪不少人。好，老梁干这个坏事，我搁麦芽糖一记他，他是嘴粘住了，说老梁他这一年干什么坏事了？灶王爷玉皇大帝说没听清楚啊，那看来是没干啥坏事，回去吧，他都干好事了，明天赐福给他，就稀里糊涂把灶王爷糊弄回来了。你看，所以灶王爷这事为什么我说神话往往是现实反应呢？这个中国人呢，不是一个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么一个大国度，他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信有些东西呢，并不是坚定的信仰，容易迷信，迷迷糊就信了。有的时候对这神仙呢，一个是怕，一个是利用。你神鬼怕恶人吗？你进庙里烧香磕头，他在旁边看，哎呀妈，有没有佛呀？这有佛好处不你得了吗？我就是遭罪了，我也拜了。说为什么进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很多人是怕。还有第二种就利用，就对灶王爷这样好欺负的小神仙，能利用利用他，给他点麦芽糖，把他嘴粘住，给他两块糖吃完了，他就得给咱好处。这典型的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嘛。所以你看，咱说这几个接地气的小神仙，是不是跟咱们人间有些官员办事的规律，那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到这儿呢，咱最后得跟大伙儿说说，就这个做官呐，咱们可能就盯着大官儿，你比方全世界一看就盯着川普、普京是吧？这些人固然是影响世界的大人物，可是对我们小老百姓的生活啊，往往身边这官吏他影响非常大。他的权力虽然不大，但恰恰正好管着你，就我们说的县官不如乡官。那么这些当官的对老百姓有的时候很重要，因为你这点小事他要给你挡得住，你就能解决，他要不给你挡着，你就够呛，他甚至给你使点坏，你还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进入2026年以后呢，世界各地啊，掌握点小权力的人，能管得住老百姓的人，您多给老百姓造的福，帮他们点忙。现在这经济下行，大伙活得不容易啊，你要是这个掌握权力的人还继续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没个好生气儿，欺负普通百姓，欺负良善，那你说这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些小官们呢，也多多发发善心，哪怕上头呢给你规定的东西很冰冷，咱们也能玩点一厘米良心，对老百姓好点。所以您进驻民间那句话说的非常对，叫啥呀？衙门里头啊，好修行。